很少人知道李登辉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的看法，但人们希望他不要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政策，至少一开始不要这样做。蒋经国在经济上的主要成就是促进了跨国界自由贸易，曾经高达 168% 的汽车部件进口关税被逐渐调低。由于放松了外汇管制，市民现在可以不必经政府批准，每年支出价值约500万美元的外汇硬货币，从而更易于积极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外资一直是台湾的亮点，从1986年的 7.7 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约13亿美元。作为经济学家，李登辉可能会认为台湾经济其中一个领域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进行改革，那就是至今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股票市场。另外，李登辉也会最终对台湾落伍的银行动手。台湾银行拒绝为大多数人开办信用卡和支票账户，贷款主管还要对坏账负个人责任。目前，至少有一个事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维持政治稳定。与南韩大选时震动全国的军队行动相比，台湾应付改革反对躁动的军备状态，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反对派将愿意对李登辉这个首位土生总统不抱成见。共同财富杂志的总裁、出版人查尔斯·考预测，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将不会制造麻烦，因为他们知道民众反感这种做法。蒋经国去世后几个小时，民进党自动取消30天内反政府集会和示威，民进党领导人对新总统的赞词也充斥着台北的报纸。也许要到过几个月，李登辉才面对第一个艰巨的政治挑战，届时反对党将重新要求直选和自主，民进党对台独的代名词。在那之前，李登辉有时间改善他与国民党保守派的关系，并与党内年轻一代建立新的联系纽带。正如一名台北的西方分析家所说，时间站在李登辉那一边。但愿李登辉能跟上时间的步伐。蒋经国的去世标志着亚洲一代领导人的终结。从1986年菲律宾马斯科的下台开始，到1987年中国大陆和南韩有序的继任，正如其他地区一样，台湾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进行和平的政权转换。而李登辉所面对的就是要创造同样和平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万众期待的任务，只有靠他自己来努力了。这样一位士大夫，李登辉具有步步领先的天赋，尽管始终有点奇怪，在成为总统的过程中，有一些障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农夫的儿子，父亲以前还当过矿工，李登辉居然可以在一个崇尚创业及官僚技巧而不是学历的社会中爬上顶峰。他在台湾出生，却可以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逃亡过来并从此主宰台湾这一过程中平步青云。虽然他的大半生并没有表现出对政治伎俩的兴趣，现在他竟位极一个政府，而这个政府重视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忠诚多于能力。然而在1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学者出身的李登辉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被认为具有谨慎的诚实本性和说服技巧。一位台北的西方观察家说，李登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动物， 但它隐藏了部分魅力或技巧。1923年1月15号，台湾的新总统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在台湾省台北县三芝乡，位于台湾北端的山地。小时候，他一边上学，一边在家里的稻田和茶园中帮忙。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高中学历在台湾人当中已经很不错了。但不知为什么，日本决定优待资质优异的李登辉。四个台湾小孩获准和日本男孩一起入读著名的台北高级中学，李登辉是其中之一。六英尺高的李登辉，操着流利的日语，于1942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终止学业，回到台湾，到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于1948年毕业。在国立台湾大学教了几年书之后，李登辉到了美国。1953年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57年他加入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家十分成功的美台合资企业。台湾古老的农业系统之所以能转变为亚洲最有效率的系统，该委员会扮演了重要角色。1968年，李登辉又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李登辉在农村委员会的业绩引起了国民党官员的重视。一直以来，李登辉都避免与政治沾边，仅于1970年加入国民党。但令他惊奇的是，1972年获邀担任蒋经国总理首届内阁的政务部长，李登辉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台湾政府强制命令农民必须以固定的价格以大米换取农药，李登辉废除了这一计划，把农民解放出来。他的种种政策赢得了农民的赞誉，他的出色表现给蒋经国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就任命他为台北市市长。在任内，李登辉又避开了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把自己塑造成为全面清廉人物。一位熟悉他的人这么说，例如，他命令手下不得给任何声称自己是他亲戚的人行方便。在处理敏感事件方面，李登辉也证明他手段灵活。例如，处理颇具争议的台北防洪项目，该项目需要迁移5000户人家。正如一位老朋友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市长，李登辉的政绩是温和的接近和安排人民。1981年，李登辉被任命为台湾省长，三年后直升为副总统。工作时，李登辉说话温柔，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十分低调，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用于陪伴结发39年的妻子、两个女儿和三个孙子。他有一个儿子，1980年患癌症去世，年仅31岁。李登辉热爱阅读，英文的、中文的、日文的。朋友们形容他的知识面宽广的惊人。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夸口可以让十杆。听说他也喜欢收集珍奇的仙人掌。李登辉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友，尤其是在儿子去世后，更加坚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听闻他曾经说过，从退出公众生活之后，他想成为一名传教士，不知道是否开玩笑，但至少在未来两年，他要成为牧羊者。而这一切，就在于这位士大夫还没有成为台独教父之初的表演，给人留下的历史印象。 解放军的现代化。当杨白冰坐在全国人大的讲话席时，他草绿色呢布军装上简单的徽章，让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军队中官阶最高的政委。杨正发表讲话，建议恢复人民解放军的军衔体制。这一机制曾被批判为封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这一新的制度，杨告诉人大的155位委员，将推动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杨白冰建议的11级军衔制已于1988年7月初在人大获得通过。这只是一系列军队改革的最新举措。这次改革旨在将原本装备落后、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改造为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伴随军衔制度出台的，还有引入包括星标、帽檐、肩章和饰带的军服，以取代以往所有军人一袭绿色军服的样式。新的军衔和军装的使用目的是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因为中国领导人为了有利于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决定降低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他们削弱了军队的权力和威望。自1985年，有100万名军人，包括45万5000名军官退出现役。尽管中国还保留了多达350万人的军队，但与520万人的苏联军队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丧失其世界上最庞大军事机构的地位。现在，北京宣布还有7万名军官将脱下军装，到政府部门任职。现在的军费预算 5.8 亿美元，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已由1979年的 17.5% 下降到 8.5%。而美国相比起来却支出多达2920亿美元，或占其预算的 27% 的军费。军队数量的精简还得益于邓小平成功的经济复兴。幸运的是，军队对农村的孩子的吸引力已不如以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说，现在他们从事农业耕种就能有可观的收入。诸如向外国出售武器所得的资金都被投入到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其中不仅仅包括新式的坦克、飞机和其他装备，还包括发展与以往不同的战略战术。他们还在恪守着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已经创建了自己的集团军，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抗击可能的入侵者。同时还有拳头部队、快速反应部队，用以对付在与苏联接壤的4600英里的边界上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去年三月，面目一新的人民解放军经受了一次考验。他在离越南200英里的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越南海军的挑衅。何志立与让球风波。在汉城奥运会前夕，实力强劲的中国乒乓球王牌选手何志立的排名已跃居女单选手排名第一。对于乒乓球这一比赛项目，运动技巧和竞技体格是同等重要的。这位现任的世界冠军今年才23岁，他身材高挑、端庄而富有活力，在比赛时总是握紧拳头四处挥舞，显示信心。在过去的一年中，他的边线大力抽球，更不用提他那种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劲，使他在六次国际锦标赛中获得三枚金牌和一枚银牌。要否认他第一的位置是很难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将被拒之于奥运会门外。去年六月， 国家女子乒乓球队的主教练张变麟从三名奥运会女子参赛选手的名单中删去了这名上海籍明星，他选中了一位并不出名的21岁选手陈静，认为陈更有夺牌胜算，因为他体力好，充满活力，并且其他队对他知之甚少。虽然他也承认何智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但张依然坚持认为何现在状态不佳。此外，这位教练说他不擅长双打。但是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中国体育界里几乎没有人相信张的解释，但那位乒乓明星却被这一决定震惊了。他告诉上海日报，我已经做好了为中国赢得第一枚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心理准备，但为什么不让我去？何的许多球迷也为他叫屈。孙美英是一位前世界级乒乓球选手，现任国家队顾问，他呼吁收回这项决定。无论在知名度还是事实上，孙在中国体育报上写道，何智丽是最优秀的单打选手之一，应该参加奥运会。英文中国日报的副主编表示，何的缺席表明公平竞争的准则已经被抛弃。真正的问题似乎出在何智丽不久前的过失违反了其他准则。上个月出版的《中国作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位杂志作家注意到，去年当何智丽在39届世乒赛上赢得世界冠军凯旋时，媒体对此却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为什么会遭受冷遇呢？在新德里举行的决赛上，文章写道，何智丽的教练曾指示他在半决赛中输给一位防御型打法的队友，因为他们认为在决赛中那位队友比何更有优势击败韩国选手，毕竟何智丽曾两度负于该选手。但是何不顾命令依然击败了队友，并在后面的比赛中击败了那位韩国选手。该作家在报道中写道，尽管兴高采烈的球迷们当时想何的斗志令人敬佩，但批评人士却要求对何进行惩罚，因为他违反了组织纪律，即个人的所得和名誉必须服从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在考虑两方面的意见后，上级形成了一项决定，因此大众媒体变得沉默。但事实上媒体并没有保持沉默，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公开讨论是否应该让一位著名的运动员参加国际锦标赛。中国新闻机构声称，人们反反复复地对事件的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人们正热切地等待着事件的最后结果，他们也热切地盼望着能席卷那四枚至关重要的奥运乒乓球金牌。但是即使没有何智丽，中国也能凭借其选手的天才资质和丰富的经验对其主要竞争对手形成优势。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主导着这一体育项目并保持绝对优势，但这种局面在汉城将经受考验，因为欧洲的男选手和韩国的女选手是严重的威胁。让何智丽坐冷板凳或许是对秩序的屈服，但如果奥运会比赛的结果导致新的排名秩序，中国就会感到懊恼而气愤的。